我们真是稀奇，神竟愿意来爱我们，我们稀奇他竟愿意来拯救我们，我们稀奇他愿意降卑，把这样大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我们也稀奇他愿意拯救凡求告他名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2:17-1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创世纪22是圣经中的一个大章圣经，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啊，讲到神要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成为燔祭。那我们在那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信神，这个儿子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在他已经不可能生育的时候他得着的。他也知道这个儿子带着神那么样丰富荣耀的应许，但是呢，当神这样子要求他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没有犹豫，他相信神是那死无变有的神，他相信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愿意真的就是把他所爱的那一个独生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上，拿起刀来，他真的就是要把他杀下去，把他献为燔祭。但是神阻止他，他在看到说那个公羊哈，两脚扣在稠密的树丛中，神预备真正的神的儿子成为救赎的羔羊，成为那个赎罪的燔祭。所以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他摸着了神的心，是神要舍他独生的爱子，但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摸着了，而且他愿意顺服，所以神在那里跟他讲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所以呢神把这样的一个应许赐下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那我们知道这个福不是讲到说其他外面的事情，不是要给他多少的财物，他说论子孙叫他的子孙多起来。所以到了加拉太书，我们都知道保罗就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那一个福就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讲到子孙不是指的许多的子孙，乃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有的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来得着。讲到不只是他把这么大的大福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蒙受这个福分，而且呢他说叫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在去年最后一个主日，余弟兄跟我们分享，他是讲到从什么承受祝福到什么成为祝福。所以一面我们是蒙福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成为祝福，要把这个祝福能够流露出去，能够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0:8，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今天我们蒙了大福是白白的得来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有什么好，我们值得来神来拣选我们，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不是的，是白白的得来的。所以他下面一句说什么，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在这些里面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蒙了福分白白的得来，我们要把这个福分呢白白的舍去，要把它传扬出去。那在过去周五我们读罗马书10，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两个方面，其他让我们非常的清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要来祝福，他要把这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而我们蒙了福分之后呢，他也叫我们把这个福分要传递出去，流露出去。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段圣经我们在很多时候传福音常常来引用，因为它让我们非常的清楚这个得救是那么的有把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说就必得救。那我们心里相信要信什么呢？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让我们知道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今天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所有蒙恩蒙赎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他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今天如果你讲说教或者是人类历史上谁谁谁死了，谁谁谁死了，这个死了不需要你来相信的。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读这个人类的历史，每一次讲到最后啊，哪一年结果他死了，这个不需要你来相信的。人人必有一死，但是呢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只有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经过了审判，他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的死能够吞灭了死亡，他能够在十字架上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在所有的人类当中，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那这个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的，这是一个事实。当你相信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怎么就在那一刻我的生命改变了，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一下子这位复活的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稀奇啊，原本呢你说我得着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住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生命，我们得着了一个活水的泉源。哇，这个泉源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哈，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啊，那里面你们里面的那个泉源呢、啊、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蒙恩得救了，我们都经历到，感谢主，今天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它一直在我们里面来涌流，有一个又真又活这位主，他竟然爱我们，竟然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到哈，有的时候你讲的也好像也不是很完全，跟人家辩论呢好像也辩论不赢哈，哇，这个人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啊，很有这个哲理啊，哎，但是呢，当我们传讲耶稣，有一个时刻他忽然他相信了，他接受了，很稀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本在我们里面的主怎么搞得一下子进到他里面去了，原本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泉怎么样一下子呢在这个人的身上，在他的里面也开始涌流了，而且并不是说我们的那一份就没有了哈，越涌流越多，越传讲活水越是到处会涌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啊，这是一个事实。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说，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得救心里相信，只要相信，而这个相信就是接受这一个事实，那这个接受叫我们今天能够蒙恩，能够得救，能够得着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复活了，他说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叫我们能够得着了一个把握，知道说主在十字架上他所付的赎价 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所有的一切我们是没有把握的，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的。但是感谢主，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我们都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能够来做见证，我们是他复活的见证人。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说，心里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他复活了，就得救了，我们的灵就得救了，我们就不在审判恐惧的底下。这是主爱我们，他赐下他独生的儿子，我们的神赐下他独生的儿子，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付了赎价，还是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第一个，心里相信。那在神的面前，我们对着神，我们相信神为我们所完成这么大的福音的工作，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得着了极大的福分。那下面呢，他又讲到说，心里相信以外，口里承认，口里承认。那承认什么呢？他说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后，神把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那这个名叫做耶稣。所以他讲到说，他叫天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啊，这个名呢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代表主的所事，代表主的所做。他降生的时候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他经过了一生，他经过了这么猛烈的征战，他毁灭了仇敌一切的权势，神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这个名叫做耶稣。那这个名里面包括了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那他说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他说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今天只有这个名里面，我们能够蒙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经过征战而且得胜。他把这个名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说心里相信了，已经蒙恩了，这个得救在我们灵里面得救了。那我们口里承认，承认什么？耶稣基督是主。今天在人的面前，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口，我们来承认。那这个承认是叫我们能够得救。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这个承认是每一个神儿女我们所做的见证，见证说只有在这个大名的底下，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神是赐给他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我们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万膝跪拜，万口承认他是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这个得救不只是说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不会再受审判、死亡、受定罪，我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他是神要带我们进入的那个得救，你今天能不能够仍然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如果今天好像在生活的里面，在做的很多决定的里面，你并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做主。所以做主就是说他掌权啊，他在一切之上，他是主，他来决定。我们想一想，今天有多少事情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是我做决定呢，还是我有先问问主，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说？有没有说，主啊，我愿意伏在你的面前，你是主，让你的旨意能够通行。那这个属灵的实际，今天从得救的开始哈，那我们跟福音朋友讲说，你不只说心里相信啊，你要开口来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我的主，他不单是救主，而且他是我的 Lord， 他是我的主，是负我一切责任的，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我们的主。福音或者讲到救恩，我们所得着的福分，不是那一个时刻，虽然我们信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救赎的工作是关乎永远的，但是呢，我们一生在地上跟随主的日子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日子。你说我蒙了大福，我得救了，我得着了永远的生命，那的确是大福，但是不停在这里。今天那个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的里面，他所有的丰富是要我们来得着的，那跟我们口里承认非常有关系。所以这个口里的承认是在生活的里面，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你做的每一个决定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实的从口里、从心里、从我们的实际的里面，我们能够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那这个要讲到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我们是愿意伏在主的面前的，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所以这个承认，你看在我们一生的年，不管你信主了多久，我们来到主面前还是要承认，主啊，唯有你是主，你掌权，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那这个是讲到口里承认，非常非常的宝贵，这是一个蒙福的路。除了我们跟福音朋友传讲他蒙恩了，他得救，他承认，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而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蒙福的子民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都要承认他是主，而且我们真的是伏伏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他在下面，他接着让我们能够认识到，那不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哈。他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下面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我们看到主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虽然钉在十字架上，他还在那里讥诮主，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啊，你可以自己下来。但是另外有一个强盗，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你知道在十字架，在那个最痛苦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是作恶，他自己是犯了大罪，所以呢他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刑罚。但是他认识到说，在他旁边的这位耶稣，他是没有犯罪的，他是圣洁的，但是呢他也在十字架上，他是为着所有的人担罪来承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看到那一个强盗，你就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但是他在那里，他求告主的名，耶稣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稀奇？这一个强盗，他应该是没有受过什么样神学的训练，他可能也 对于圣经啊，对于这些神的话，他是不清楚的，神的旨意他是不明白的。但是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他能够说出来，耶稣基督他要得着了国度了？这个是很多神的儿女，我们经过了很长的年日，可能我还没有这么深刻，哇，我只知道我蒙恩了，我得救了。但是这个强盗他所说的，他说不是说主啊你来拯救我，他是讲到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救我。主耶稣回答他说，今日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我们也认识到说，当主在最后那一个最痛苦的阶段，父神马上要弃绝他的儿子。你要知道十字架后面那一段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没有办法想象，远远超过肉身的痛苦。他担当我们的罪，他要被父神来弃绝。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刻之前，这个强盗竟然在那里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下子你看到这句话不是就是这个强盗他忽然蹦出来的，不是他有了这个学问，父神借着这个强盗，他把他永远的心意在那里让主耶稣一下子因着前面所看见的那一个喜乐，他就轻看羞辱，他忍受十架的苦难，让他知道这一个时刻虽然要进入一个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了，那但是呢要得着了国度，神的旨意必定是完成的。借着这个强盗，你看见他竟然能够说出，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主要得着国度啊。他呼喊，他说耶稣啊，求告主名，他今日要和主耶稣一同在乐园里面。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主把他的名已经赐给我们，而这一个求告，这个带来的得救，也许很多时候是超过了我们所谓常常讲的得救，就是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好像原本的生命，老旧的生命啊，那今天呢我们灵里面复苏了，我们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是我们通常讲到得救哈，那也是当然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能够求告主的名，包括在这里面，但是不限制在这里面。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呼求耶稣的名，主啊救我。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简短的那个祷告哈，那其实是很多圣徒我们都经历过，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很多的圣徒讲到说，他不知道在你在这个紧急的状况当中，很简单的祷告，主啊救我，耶稣啊，他是我们的主，他负我们的责任，他爱我，他救我，耶稣得胜。所以这个呼求主的名，我们实在来说，那个得救是我们蒙恩的时候得救，是我们一生的路程上他拯救我们，在环境上也叫我们能够来得救，在各样的情形的里面，主的名太宝贵了，我们日念千遍不住，他的名越久越甘甜。哎，这个就是叫我们能够宝贵他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看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看到求告主的名，我们得着了大的福分，论福要赐大福给你。就因为这个应许不只是给亚伯拉罕，那所有效法信的根基，这个路程的哈，终极的，今天我们都得着了大的福分。从蒙恩得救开始，其实在圣徒一生的年日当中，这个福分啊，你越经历越觉得稀奇，越得着越丰富，它不是仅仅得救，是我们一生要来经历的。 那下面我们再看到，神不只说叫我们蒙了大福，他还要我们把这个福分呢传递出去。我们不只是白白的得来，还要白白的舍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的十四节和第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啊，保罗的那个心思哈，他真的逻辑性很强啊。讲到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所以刚刚讲到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求告你必须是在信心的里面，你没有信你就没有办法来求告。他说未曾听见怎么能信他呢？那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那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思路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第一个，其实神他把一个差遣，一个使命，一个托付，是托给所有神的儿女。也许我们想说是哪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奉了差遣，但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大使命哈，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大使命，这个差遣不是为了只是少数的或者哪一些人哈，他说你们包括了所有神的儿女，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最后是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去啊，这个差遣，当我们认识到说，他说如果没有差遣有谁去传呢？啊，今天这个差遣是给所有神的儿女，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你们要去，要往普天下去传讲这一个福音给万民听。今天不是神没有差遣，而是今天神的儿女有没有接受了这个差遣而出去，好，而顺服。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是以赛亚这么伟大的先知，当他听到了差遣，他说我在这里。弟兄姐妹，今天巴不得我们听见了主他给我们托付的使命，他差遣我们要去，我们愿不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讲到差遣的时候，也许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受差遣，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传扬福音。当我们遇到这些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感谢主。前一阵子遇到一家，他们在中国，在靠近西藏那里住了二十年，在那里传福音。那后来疫情当中回来了，好，那现在呢在西雅图那边啊建立教会，遇到他们这个五个孩子，哇，真是见证非常的宝贵。我们感谢主，神他打发，他也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到各地去。那但是这个差遣，如果是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不是说每一个他都差遣到好远的地方去。当我们说主我在这里，他差遣我们，也许就在你视为的环境，你所接触的朋友，你的亲人当中，主差遣我们，他叫我们在各个环境的里面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前两天我姊妹就接到有一个年轻弟兄的电话哈，那他，我想很多人也知道，在东区以前有一个年轻人， 他后来呢大学毕业就走偏了，后来就不来聚会了，然后呢交到了一些可能不好的朋友。他后来因为洗钱，迁入了这个洗钱，结果呢被判刑哈。那现在他是住在这个圣皮佐的那个监狱啊，那个监狱呢还有海景哈，所以呢，那但是呢，当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所讲到说，请大家为他代祷，不是为了他提早能够从监狱里面出来，他们那边快要关掉了，他说现在要搬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环境上的需要，并不容易啊，在那个环境里面。但是他所要求为他祷告的是为他的一些的在狱中的这些人来祷告。神差遣他，给他一个使命，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知道在监狱他没有很多地方可以走动的，不是你这么自由的，对不对？他们有很多的限制。那但是呢，在那一个环境，他愿意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当我听到他代祷的请求，我也觉得很感动哈。那我们也为他祷告，当然大家都盼望说他早点能够出来。那但是呢，他宝贵，他说现在每一天他很珍惜，因为这都是他在那里神差遣他，他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受托今天这个使命已经交付给所有神的儿女，只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听见，我们有没有答应，愿不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我们看到使命托了，他说有奉差遣的，然后呢就要传道啊。今天我们奉了差遣，其实他让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奉差遣的，我们应该带着这个使命啊，把福音传出去，因为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有这么多需要得着福音的人，但是如果没有传道的，他们怎能听见呢？罗马书在一开始一章十六节，保罗就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虽然为着他骨肉之亲啊，在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插入一段，他真的是为着这些犹太人，他又担心，但是呢他又说出了神的主权，讲到神最后要怎么样，仍然要拯救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那福音呢是从犹太人开始的，但是犹太人拒绝了，后来救恩临到了外邦人。那在整个里面，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儿子，福音是永远得胜的，他要来拯救。但是今天这整个的福音需要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了，今天需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当你传递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人不管他原本是怎么样，他是怎么反对的，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能够救一切相信的。在我们很多时候想不到，但是呢福音的能力是能够把人拯救回来。有时候我们祷告了很多年，我记得我从十一岁得救就常常为我父亲祷告，那他是非常强烈的反对哈，那从反对我去聚会啊，那反对这个说你们都是迷信啊，好两次我请这个教会的牧师去给他传福音，后来都被他骂说哭了哈，哎呀这个很难呐、啊，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知道这个你就觉得说他能得救吧，他还是那么的坚强的反对啊。感谢主哈，到有一天他真的就信了，哎呀我们都觉得说好不可思议啊，在他98岁要被主接去前大概两个礼拜，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要受洗，我赶快去他那里哈帮他受洗，他没有办法浸在水里了， 但是呢就为他施洗这样子，但是确定他是蒙恩，他是得救的，他里面非常的喜乐。我们今天在传福音，为我们的亲人我们祷告，也许有时候好像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但也有很多人他们就立刻他们就得着了。所以神有他的主权，但是呢我们不灰心，我们就只管传福音，那我们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他讲到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传神的话，然后呢话里面带着生命，带着能力，这个福音的大能今天让人愿意把心打开，愿意接受主，愿意相信。我们感谢主，主把这样的一个托付已经托给我们，然后也把这个使命叫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了，哎，我们就传，把向四围的人来传。最近有一位东区的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平常是没有聚会都没看过她，她开卡车到圣地亚哥，就回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那个检查站呢就被拦下来了，结果他就被带到了那个移民的一个拘留的地方，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哇，那个姊妹呢就非常非常的着急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另外两个姊妹就陪着她下去，一起去见她的丈夫。然后那两个姊妹后来回来，她讲到说她们去了那里在那边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也去看望有一位是她的未婚夫，也是被关在里面他们要经过一些庭审，要经过一些过程，然后大家在那里呢就人心惶惶，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下面一步是怎么样。那两位姊妹就说他们就传福音那一个他的未婚夫在里面的，他就带着他就当场祷告决志，然后呢为他的那个未婚夫来祷告。很多人需要主特别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们传福音带人来得救。那后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吧，那个姊妹的先生后来真的出来了。那出来了之后呢，感谢主，他就来聚会了，他也蒙恩了，他也得救了。福音的大能是显在各样不同的环境我们想不到的地方这个两位姊妹去，他们回来做见证竟然在那里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福音的合场原本想不到的，只是觉得说怎么开一个卡车就被抓了然后就可能被送回去了，说怎么样，担心了一大堆。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第三个，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到说，不只今天我们传福音是流入基督，那这个流入基督呢，还有一个今天神要我们活出基督，彰显基督。在罗马书二章十三节，他讲到，其实我们之前有交通过他说在神的面前，他说原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跟我们讲因信称义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是神原初，原本你的律法呢就是你要行律法的才是称义的。当然我们知道整个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行律法，所以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才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所以到了罗马书，我们看到说他讲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只有基督他能够行全，而且超过律法的要求。只有这位神的儿子他亲自来，他才能够行全律法，他才能够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讲到说整个律法他的总结就是基督，好像所有的要求今天呢人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呢，基督完成了。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不是废掉，是成全。而这个成全就在他的里面。犹太人还想要靠自己来行律法的要求，他们就落在那个失败的里面。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必须是信他的，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只有这样的神的儿女呢，你有这个生命，你才有可能活出基督，而且呢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且是超过律法的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啊，犹太人那么的努力要守律法，他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有世界上的人想靠着行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讨到主的欢喜的，觉得说你是可以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哎，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所有律法好像结束在基督里面。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守律法，而是怎么样？我们因着相信，神就称我们为义。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这里哈，今天他不只称我们为义，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叫我们能够流露基督，彰显基督。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不是我们还在这个律法的要求的标准之下，主给我们的那一个标准呢，远远超过了律法。他叫我们得着荣耀，他叫我们能够彰显他自己的那个丰富。啊，这个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永远的心意哈。我们一起最后来读罗马书的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他把整个律法，他最后总结在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今天你爱一个人，你不会去想要伤害他，你不会占他的便宜，偷他的东西。所有在爱的里面，他所讲到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而今天这个爱绝对不是我们人有的这个爱。人原初里面，也许你也说我也爱，但是我也恨，你也爱，你也贪婪。这个爱其实在人里面没有真正的爱，只有神的爱，只有耶稣基督的爱。那这个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对别人凡事不可亏欠人，要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在爱上常以为亏欠。那今天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爱不是我，不是我能够爱，是主耶稣那一个超凡的爱今天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超越过我们的老我的自己啊，超越过我们天然人的爱。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觉得稀奇的，他竟然爱我，而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竟然能够叫我们也有可能我爱那不可爱的，我爱那原本是我应该要恨他的，但是呢这个爱却是完全的律法。不是在于我靠着老旧的自己我能够遵守，但是你发现当你常被这个爱所充满，你愿意顺服在里面这个爱的生命，你说话，你行事，你做一些决定，说主啊，你是我的主，让他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彰显出来，很自然的，这个生命的流露，它远远就超过了律法的要求。律法说你不可杀人，今天你爱人的时候，你连恨都没有，你会去杀人吗？你当然不会，你不会去害别人，你如果真的爱他的话。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那样的一个运河。而这个祝福的运河 除了从我们传讲以外，叫别人能够得着这个福分，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都要彰显基督，要流露基督。那世界上的人，他们渴望，他们羡慕，能够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只有在神儿女的身上，生命的流露能够将基督彰显出来，在凡事上叫神能够得着荣耀。我真稀奇，神竟然爱我。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见证啊！我真稀奇，今天他竟然救我，我真稀奇啊！今天他愿意拯救凡求告他名的人，我们也稀奇，他竟然打发我们，叫万国万邦他们听见福音，他们能够蒙恩，他们能够得救。我们感谢主，主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救恩是要临到万邦。今天他要得着我们，把得我们都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